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欢迎您收听神论的课程。在上一次上课里面，我们一起思想到神的圣名与救赎历史的关系。神的圣名是在救赎历史中彰显出来的。我们查考圣经，明白了神 El Elohim 这些字的意义，更是认识了主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义。那这个名字是圣经中最重要、最具有启示性的名字。那么耶和华的圣名意思是自由、拥有。我们透过摩西看到了火中荆棘、焚而不毁的意象，我们明白了神借着这个意象启示出他是超越的神，他是临在的神，他是施恩拯救的神，保护他子民的神。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认识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因为神的圣名在圣经新约最终的启示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三一真神。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三位一体教义的基本认识、圣经的启示以及关系的本源，还有教会历史上我们学到的见解。我们更看见教会是活在三一真神的同在中。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靠主恩典，靠主的话语、圣经，认清楚圣经所启示的三一真神、三位一体的基本教义。我们都知道神的圣名启示出来是要彰显他的本体和他的属性，所以名字是代表本体和属性。我们都知道你有名字，我有名字，我们的名字显出我们是人，而且我们有哪一些方面的人的属性或特性。那么同样的，神的圣名更是彰显他是谁，以及他的属性有哪些。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是最高峰的启示。正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神即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晓谕，就是启示的意思，晓谕启示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启示我们。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启示是最高峰的。在马太福音28章19-20节的结尾，在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里面，他告诉我们神的圣名的最终的启示。我们所归属就受洗所归入的神的圣名是圣父、圣子、圣灵。奇妙的是马太福音第28章19-20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说到我们要去传福音，带领人归主，然后呢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意思就是给他们施洗使他们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这个名这个字呢是单数的，显明神是独一的真神，然而却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显明这位独一的真神的本体当中有三个位格。这就是所谓圣经所启示的三位一体真理最高峰的启示。只有一位主，只有一位真神，然而在神的本体里面有三位格，所以三位格一本体就成为这个专有名词三位一体的意义。那关于三位一体教义的基本认识，首先我们看到一定要完全根据圣经，因为只有圣经是神的话，我们不可以用自己的理性、经验、传统来假设、来建造教义信条。我们必须根据圣经本身的启示来传讲圣经所说的真理。所谓教义是指圣经整本的教导和教训，所以对神是三一真神的认识完全是要根据整本圣经全面的启示。那么根据整本圣经全面的启示呢，我们可以归结出圣经启示五个要点。那这五个要点呢都是有清楚圣经经文根据的。 这在以后的集讲里面我们会逐一来讨论。在这里首先我们先从圣经本身归纳出关于神是三一真神这个基本教义的五个要点。第一个，神是独一的真神，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再也没有别神，不是有三位神，那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第二，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第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格，并非是同一个位格的三种存在的形态，不是说像今天我可以是父亲，也是一位丈夫，也是为人之子，父亲、丈夫、儿子，这是我三种的身份，但是我还是同一个位格的我，是不是？因着缘故，所以我们不能说圣父、圣子、圣灵是三种存在的形态，这是不对的，不合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这三位格伟大独一的真神，他永远是三位格，永远是一本体，对，不是在某一个时期以某一个形态出现，他乃是我们只能说永远到永远，一直都同时存在，是永远的一，也是永远的三。第四，在神的本体中，这三位格是互相团契，互相彼此内住，彼此相爱的，有一个奇妙的彼此团契交流的关系，所以这三位格是彼此互相团契彼此相爱，彼此内住的。第五，这个三位格的关系，就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是非常奇妙的。根据圣经的启示，圣子在永恒中为圣父所生，圣灵在永恒中是为圣父、圣子所发出。关于这个奇妙的关系是奥秘，大灾近前的奥秘，我们只能根据圣经本身所使用的词汇来表达。所以圣经是告诉我们，圣子是在永远中为圣父所生，那么圣灵是在永恒中为圣父和圣子所发出。好，那这个五大要点就是关于整本圣经对三位一体基本的认识的纲要。那么在我们从圣经查考这五个要点的每一个经文的根据之前呢，在出发点上我们要思想，认识神是三一真神，这是极大的奥秘，这讲到关系，三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明白关系它的本源是什么。今天我们也活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人际关系，有父母子女关系，有夫妻关系，有兄弟姐妹关系，有朋友朋友关系，老师学生关系，主人仆人，老板跟员工的关系，那这一些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重要关系里面我们在其中成长，所以这些关系都是很有关系的。那我们来思想学习认识神，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三而一，一而三真神，三位格之间的关系呢，这是极大的奥秘，超过人的理性所能够测度的。所以呢，我们不能用人的理性或经验或传统来解释什么是三位一体，我们只能根据圣经的启示来学习认识这个已经存在的关系所要启示出来的真理。换句话说，凡是位格和位格，所谓的 person to person 的关系，这一位和那一位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学习认识不是借着研究某一些理论而得着的，乃是透过已经存在的关系来学习经历认识新的关系。换言之，我们是在关系里面出生，在关系里面成长，在关系里面认识学习关系的。那么我们各种人际关系不是各自疏离孤立的存在，每一个人际关系都是经由先存在的关系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可能跳出关系之外来学习什么是关系，我们必须活在关系之内来学习认识这些关系。同样的，我们要认识神是三一真神，必须在和神有美好的关系，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关系，是神子民的关系，领受了神的话语的启示的关系，靠着圣灵光照的关系， 我们才能够学习明白什么是三位一体。所以三位一体绝对不是不认识神的宗教家、神学家所能够讨论研究的。那今天在神学理论上也好了，在异端极端的教会里，许多地方是根据人的想法来讲三位一体，导致和圣经所说的完全是背面的关系。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必须谦卑的承认，我们记得学习认识神的出发点是要谦卑静听神的话语，而且是以颂赞赞美神为目标。所以我们学习认识三一真神三位一体的基要的真理，是要从聆听圣经的启示开始，以敬拜赞美将三一真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作为我们的目标。因此我们学习认识神是三一真神的目的，是因为这是圣经的启示，我要敬拜赞美神，不是要为我们人的理性找出一个合乎我们想法的解释。当我们有这样正确的出发点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始来学习认识圣经所启示的三一真神的道理，也才能够透过这个宝贵的启示，神是三一真神，得到真正的安慰、平安、喜乐，将一切的感谢赞美归给这伟大的三一真神。我们要明白关系必须在关系的学习。而打一个比方，我们人间的一切关系是这样学习来的。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父母子女关系，我们就说亲子关系，而这个关系是人间最首先的关系，因为我们一出生就是为人子为人女，那这个关系就成为我们去认识其他人际关系的根据了。我们可以举例来说，当然也许三岁以前是你已经记不清楚了，你一出生的时候呢，你发现旁边有两个人，一个是爱你抱着你喂奶给你吃的，是你的母亲，那另外一位是站在旁边帮忙的，动作比较慢的，那叫做父亲。你把你生命中最早所说的两个字，或者说最重要的两个字，一个叫做爸爸，一个叫做妈妈，这两个字给了这两位，所以你有父有母。关于这个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是国际性的语言，每一个民族只要是人，他说话最先说的两个字就是爸爸或是妈妈。那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爸爸妈妈和我们的关系是我们认识其他人际关系的出发点。所以虽然父母子女的关系不是最亲密的，夫妻是最亲密的关系，但是父母子女关系却是最首先的关系。那透过这个我们怎么认识其他关系呢？你知道你有父母亲了，然后呢没有多久你发现了家里已经原来有一个在你之前来的，或者过了一年两年又来了和你一样的方式的，那在你前面来的你称为是哥哥姐姐，在你后面来的你称为是弟弟妹妹。那谁是你的所谓的亲兄弟姐妹呢？那就是和你有一样的父母亲的，就是你的亲兄弟姐妹。那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都很明白，我们是这样去明白什么叫做亲兄弟姐妹关系。可能过了一阵子亲戚到你家来了，一些小朋友你觉得很可爱，和你年龄差不多，比你大比你小都有，他们被称为是堂表兄弟姐妹。你就问父母亲说，诶，他们是谁啊？啊，他们是你的堂表兄弟姐妹。堂表兄弟姐妹是谁啊？哦，父母亲告诉你说，你的爸爸妈妈和他的爸爸妈妈是从同一的爸爸妈妈而来的，这样人就是你的堂表兄弟姐妹。我希望没有混乱你的思想，我只是帮助你复习一下我们如何明白什么叫做堂表兄弟姐妹，也是透过这个父母亲关系，凡是他们的父母和我们的父母有同样的父母，那这就叫做堂表兄弟姐妹。好，再过一阵隔壁邻居的小孩在一起玩，他觉得很亲密，远亲不如近邻，花很多时间在一起，但是你知道他叫做邻居的小朋友，为什么？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和你的爸爸妈妈不是同样一位的爸爸妈妈。然后呢，你到学校去念书，你发现那老师他有父母亲的权柄，可以处罚我们的，他说的话一定要听的，但是他们不是生我们的爸爸妈妈，所以他们叫做老师。 我们是这样认识师生关系的。然后呢，我们上班了，或者说我们遇到政府的官员，他们是父母官，有权柄治理我们，但他们不是我们的父母亲。但是我们也是透过父母亲治理的关系去明白这些所谓我们公司里面老板、政府里面的长官。那最后我们终于要结婚了，那我们一定会想说，我将来一定要嫁一个像我爸爸这样子的做丈夫，或者说我绝对不能娶一个像我妈妈这样子的做我的妻子，或者说要反过来讲。那无论如何，我们小时候跟父母亲的关系是大大的影响了我们将来选择配偶时候的关系，无论是正面或反面的。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认识人间这一切的关系，亲兄弟姐妹关系、堂表兄弟姐妹关系、邻居朋友的关系、老师学生的关系、上司属下的关系、夫妻间的关系，这一切都受到那个最基本的第一个的关系，就是父母子女关系所影响、所发展出来的。所以你看，若是你对父母子女关系这你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的话，你不会明白后来这些其他一切人间人际关系。然而人间这个最基本的父母子女关系，连这个关系都不是所谓独立自存的，都是衍生过来的，意思是说它不是本源，它乃是根据天上的这一个圣父跟圣子的关系。我们可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14节到第15节16节。以弗所书三章14节，使徒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使徒保罗在写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开始写，写到第三章14节，说到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这是一个宝贵的祷告，他为以弗所人祷告，也为自己祷告，也为众圣徒祷告。所以14节到第21节可以说是整卷以弗所书的中心啊，转捩点。他写到第13节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荣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讲到神的救恩计划，讲到神为他子民所成就的，讲到使徒保罗他领受了这个传福音的职分，要将神借教会所彰显的奥秘传讲出来，因此他充满了喜乐，内心充满了赞美。所以他写到这里14节，他就在父神面前屈膝。我相信使徒保罗真的是跪在神面前祷告，底下是他的祷文，他的赞美颂赞。你发现我刚刚念的时候呢，故意没有念第15节，中文圣经有个括号表示14节接的16节到21节是一连串连续的，很流畅的，所以中文圣经的翻译就觉得把第15节放在括号里面了。我们仔细看这一节是什么呢，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那在原文没有括号这样标点符号的，那在这里是和合本中文的翻译帮助我们明白，所以加上括号。但事实上这个括号里面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那求他按着他丰盛荣耀，这样讲下去之前，保罗知道先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在父面前屈膝，就要解释这位父是谁。所以15节是要解释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家这个字在原文可以翻译作父亲的职分，因为若是没有父母就没有家，所以天上地上各样的父亲职分都是从天父得名的，所以从天父得名就是从天父而来的。那么这表明什么呢？是因为有天父才有地上的父亲，而且天上地上的每一个家、每一个家庭关系都是从天父而来的。换句话说，因为有天父，所以天上地上有各家，有这个父母亲子女的职分，然后才有人间这一些关系。所以换句话说，地上的父子关系是以圣父圣子这个天上的关系为本源的。因此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研究认识人间的这一切人际关系，要从第一个关系，就是所谓的地上的父母子女关系开始思想学习，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后面这些关系。但是来到圣经发现奇妙的是，连人间的第一个关系亲子关系也不是所谓的最具有原始原创性，最根本的本源是天父的关系。所以要认识天父，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做一个好的父母亲，好的亲子关系。说这些的目的是何在呢？让我们看见说，原来三位一体的真理，说到圣父跟圣子的关系，这就是人间所有一切存在关系的根本，就是父子关系的最先的根本。人间的父子关系不过是根据天上的这个父子关系被创造发展出来的。所以当我们从圣经来思想这个奇妙的三位一体，圣父和圣子圣灵关系的时候，我们乃是来到生命存在和位格关系的终极的根源了。也因为这个缘故，这里充满了奥秘，也面对着伟大奇妙的三一真神，我们心中充满了敬畏赞美和屈膝敬拜。所以每当我们读到圣经，读到圣经所启示的三位一体的真理的这个教义的时候，这个目的不是在于要找出一个合乎人理性的解释，因为这无法提出一个合乎人受造物的理性有限的解释，因为三一真神奇妙的关系是超越我们所能理解的，也是我们人间一切关系的根基。如果我们要去追究问为什么人间一定要有父亲母亲才有儿女呢，神当然可以创造我们一个人就发展出来就好，他为什么要把我们摆在这个父母亲的关系里面产生下一代呢？显然是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而且在这里是以神本体里面三一真神这个奇妙的关系作为人间的关系的根基。所以如果我们对人间为什么一定要有父母子女关系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超乎人理性的解释的时候，我们就必定知道三一真神的教义是大灾近前的奥秘，只要唤起我们将敬拜赞美荣耀完全归给神，也就是来到我们生命存在和位格关系的最深的根源。所以明白了这关系和关系的关系，回到了关系的本源，三一真神是研究任何位格和位格关系的根源，我们就必须要承认，实在是要谦卑聆听主的启示，而且带来敬拜赞美。在历史来看，我们看到教会历史上留下许多的见解，当人不听从圣经本身对三位一体的启示与解释，以自己的理性经验传统来解释的时候，就产生了许多偏差和错谬，甚至成为异端，是在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之中比比皆是，昭昭在目。我们举几个例子，最显著的是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叫亚流的一位长老，他宣称神只有一位，所以呢耶稣有一段时间不存在，就是圣子有一段时间不存在，所以圣子也是被造的，那这叫亚流异端。那当时的教会透过在主后325年所召开的尼西亚会议，借着查考圣经指出亚流异端的错误。亚流虽然被定为异端放逐，后来亚流派在教会历史上过了一两百年也消失了，可是这个错误的思想，就是以人的理性为根基的想法呢，却没有停止，撒旦继续用人的理性的思想，自我中心的想法来试探人。所以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呢，有所谓的苏西尼派，这个苏西尼派也被称为是理性派，跟亚流想法是一样，认为说神是三位格一本体，这是不合人的理性的，是不能被理性主义接受，所以他们也提倡神是一位一体。那后来在17、18、19世纪也产生所谓的叫一位一体派的这种异端教会。那今天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有名的就是所谓耶和华见证人会，完全的否认圣子耶稣是真神，把耶稣当作是天使长，甚至说耶稣是天使长弥迦勒。这些想法的出发点在于说，人的理性只能够明白一位一体，不能够明白三位一体，所以用人的理性的想法拒绝了圣经真理的启示，就成为异端了。然而感谢神， 保守他的教会，持守三一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理直到今天。那主的羊听主的声音，听从圣经真理，坚守所信的道。凡是不坚守三一真神教义的教会，明显就是背道的教会和异端的教派。换句话说，三一真神三位一体教义是正统信仰的根基。任何教会、团体或个人不相信神是三位格一本体的，就这位圣经所启示的伟大真神，他根本就不是真基督徒，也就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结论，我们认识了这个圣经的启示，还有关系的本源，以及历史的见解之后，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说，也就是我们经常在崇拜聚会里祝福的祷告，那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到永远。在这样祝福祷告里面，其实我们是在呼求三一真神的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恩惠、慈爱、感动、团契是来自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既然我们受洗是归入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的名，然后我们要在这位伟大的三一真神的同在中继续过生活，无论我们的入门或是继续在信仰生活成长，我们不断的需要活在三一真神的真理当中。所以教会是活在三一真神的保护、看顾、同在当中。感谢神今天带领我们查考圣经，让我们认识神是伟大的三一真神，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他。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赐下这本宝贵的圣经，启示出您就是这伟大的三一真神，恩典、平安、慈爱、团契、感动、交通都从圣父、圣子、圣灵而来。感谢神，你保守你的教会活在这三位一体真理当中，也带领每位神的儿女每一天都借着圣子、靠着圣灵来到圣父面前。教会是圣父的家，圣父的子民，圣子基督的身体，圣灵中的团契。我愿今日教会或每位基督徒都持守这个最根本的三一真神的真理，传扬三一真神的救恩，直到主耶稣再来，愿荣耀都归给主。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收听